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读经和祷告啊，是否在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出在其中真理所释放出来的自由呢？那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好像不知道要跟神说些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透过祷告来向神倾心吐意，我们需要每一天呢有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的心意可以向我们的生命显明啊。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说是吗？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脑中一片空白，或者是天马行空。刘文习惯在祷告之前呢先读一篇诗篇，之后呢我也经常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祷告哦。常常我们心中愁苦，又或者是有很多重担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口祷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就算是只是流泪，或者是默默无声的向神献上祷告，神都纪念。那刘文也鼓励你啊，可以参与教会中或者是小组团契的祷告会，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祷告的恩赐其实呢我觉得没有所谓的祷告的恩赐。虽然有些人呢可以在带领人祷告的时候让人觉得哇，好像呢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来到神面前，他们的祷告呢让人觉得很羡慕，但是神垂听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在心中的所有的祷告，我们随时随地任何的祷告向神呼求，主都垂听。让我们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呢、这一篇呢要提到有些祷告是无效的，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无效的祷告。好，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的主题就是无效的祷告，经文在诗篇第66篇16到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66篇16到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六十六篇十六到二十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无效的祷告。有一位信徒时常要求别人为她丈夫的得救祷告，而她本身却是她丈夫不信主的原因之一。由于她脾气非常暴躁，使她丈夫更加拒绝耶稣。后来牧师把他找来，婉转地对他说，你的脾气使得你的祷告变成无效，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所提到的罪。你当求主帮助你控制脾气，否则你丈夫不可能信主。 他果然照牧师的教导去做，愿意顺从圣灵的旨意。某一天，她丈夫不小心撞翻了新买的台灯，摔落在地上坏了。她正等候河东狮吼，出其意外的，这回妻子却在一旁若无其事地说：“亲爱的，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可以存钱买一个更漂亮的台灯啊。”丈夫很讶异地说：“太太，你变了。”她回答说：“是啊，我求主改掉我的坏脾气。”丈夫说：“如果主有这样大的本事，请你也为我祷告，这样的基督教正是我要找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生活上你有一些的毛病，恳求主让你改变，因为这些坏毛病影响了生活的见证，也可能因着这些罪使我们的祷告变为无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光照我，帮助我顺从圣灵的引导和掌管，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不再被老我所辖制，能够天天披戴耶稣基督，越来越有基督的形象和馨香之气。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蒙你悦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摸着主的祷告》。
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你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教我如何祷告，让我看见你的荣耀，感觉心中所感受，在乎这世界的需要。主啊，我要回应你呼召，竭尽自己谦卑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来宣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学员出版社出版聂安德生所写的《即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这本书最主要的是谈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呢，要确认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有来自于神的权柄，我们绝对是可以胜过撒旦的谎言的。今天来到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摘要了，刘文要和你分享作者特别提到的，若我们要在基督里得自由，我们有两件事情需要做，就是我们要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还有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饶恕。一起来读这一本《即开捆锁》。信心是根据圣经对真理的回应，而相信真理是一种选择。当某人说我要相信神，但我却不能，这个人被欺骗了。你当然可以相信神，信心使你决定去做，而不是使你想要做。相信真理不会使它成为真的，因为它乃是真的，所以我们相信它。新时代运动和有求而必得的支持者认为信心可以创造真实，这种说法歪曲了真理。信心并不能创造真实，而是对真实做出回应。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就算数，而是在乎你所相信的是谁或是什么。每个人的信心都有对象，而按照所信的去行。如果你所信的不真实，那么你所活出的方式也就不正确。我们的信心与我们对所信之对象的认识成正比。如果我们对神和他的话语认识不深，我们的信心自然不大。这就是为什么信心不能夸大的原因。凭信而活的任何尝试，要是超过我们所确知的，那就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只相信我们所感觉的，我们的生命必然一次又一次地受感情冲动所支配。真理的途径乃是以神的话语的真实性为开端，相信真理而凭所信的去行，我们的感觉必会与我们所想所为的里外一致。在历史中，教会发现公开宣告信仰的价值。好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背诵《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大声宣读以下的信条，在必要时不断重复，以更新你的思想，并在真理上坚定不移。我建议你可以经常的来宣读这一些信仰的宣言呢。我承认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及圣灵。我有他配得一切的尊贵、赞美和敬拜。他是创造者，也是万物的起点和终点。我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道成肉身的住在我们中间。我相信他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而且他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相信神已经证明他对我的爱，因为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死。我相信他救了我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 我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相信我是神的孩子，并且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相信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我选择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不靠肉体，因为我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我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且立志在信心上坚守，对抗恶者。我相信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也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我相信离了基督，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宣称对他的倚靠。我选择常在基督里，方能多结果子以荣耀神。我向撒旦宣告，耶稣是我的主。我相信真理必叫我得自由，而且在光明中行。因此我借着将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来抵挡撒旦的欺骗。我宣称圣经是独一的权威。我选择凭爱心说诚实话。我选择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皿，一个圣洁的活祭，并且以神活泼的话更新心意，才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求天父以他的圣灵充满我，引领我进入一切真理，加添力量于我的生命，使我能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并选择与圣灵同行。我弃绝一切自私的目标，而选择爱是最终目标。我选择顺服那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的神，并且也要爱人如己。撒旦在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得以立足，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饶恕人的心。圣经提醒我们要饶恕别人，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神要我们从心中饶恕弟兄。为什么饶恕对于我们的自由是极为重要的呢？因为十字架，神没有给我们应得的报应，他乃按照他的怜悯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有怜悯之心，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饶恕了我们。饶恕并非忘记，那些尝试忘掉的人发现他们无法做到。神说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但神既是无所不知，就不可能忘记。不再纪念表示神不会追究我们的过去。忘记也许是饶恕的结果，但它却不是饶恕的方法。当我们追究以往的事情，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原谅得罪我们的人。饶恕是一种选择，既然神要我们饶恕，这一定是我们做得到的事情，他绝不会要求我们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然而饶恕却不是容易的，因为它涉及我们对公正的看法。我们要为所受的苦报复，但是神不要我们自己伸冤。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占了便宜之后给他们溜走呢？我们抗议，你让他们给溜了，但他们在神前却跑不了。神会公平处理他们，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如果我们不放过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就会被过去和他们所捆绑，这对我们而言便是一种持续的痛苦。放开他，终止你的痛苦。你不只是因为别人的缘故而饶恕某一个人，也是为自己而做的，使自己得到释放。我们要饶恕人，这不是我们和冒犯者之间的事，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饶恕是同意承担别人犯罪的后果，饶恕是昂贵的，我们为所饶恕的恶行付了代价。然而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将要面对这些后果。我们唯一的选择是活在憎恨不肯原谅的当中，或是饶恕的自由中呢？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饶恕，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有真实的饶恕都是代替性的，因为没有人能在宽恕中不必分担他人的过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人呢？因为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父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公正在哪里呢？十字架使饶恕成为合法和合乎道德的一种正确行动。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我们要怎样从心中饶恕人呢？首先，我们要承认受到伤害和心中有憎恨。如果我们的饶恕没有进到心中，和我们以往情绪之所在，那么它将不完全。基督徒遭受侵犯，心中有气却不承认，让神把我们的伤害表露出来而加以处理，这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医治。当我们大声朗读以下的祷告文时，求神使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应该要饶恕的人。亲爱的天父，我为着你丰盛的慈爱、宽容和忍耐而感谢你，并且知道你的慈爱引领我悔改。我承认我未曾以同样的忍耐和慈爱去待那些得罪我的人，而是心怀憎恨和报复的念头。我恳求你在我自省时，让我想起那些我还没有原谅的人，好叫我宽恕他们。如果我冒犯了别人，也恳求你提醒我哪一些是我应该向他求饶恕的人，并且应该做到什么地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祷告时，要有心理准备，那些久搁在记忆中的名字将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接受我用这个步骤辅导的人，有 95% 的人最先想起的是自己的父母，另外一个在名单上常被忽略的就是自己。为什么需要原谅自己呢？因为当我们发现不能为所遭遇的问题而埋怨神的时候，就把罪归到自己头上。写下得罪过你的人，面向十字架。既然神已经赦免了他们，我们也可以这样做。日后不再追究的决定，这不意味着你容忍他们的罪恶。包容罪恶使饶恕成为一种讽刺。我们必须持守与罪水火不容的立场。不要等到我们想饶恕的时候才饶恕人，因为我们是不会喜欢饶恕的。当我们选择饶恕之后，撒旦就失去了地位。创伤的感受需要时间来医治。名单上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向神祷告说，主啊，我饶恕他。不要说，主啊，求你帮助我饶恕他，因为主已经在帮助你。不要说，主啊，我要饶恕，因为你已经闯过选择饶恕的难关。这也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我们要继续为个别事项祷告，直到我们确定自己记忆中的所有创伤已经处理妥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许会使我们想起那些我们已经忘记了的经历和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即使这是令人难受的，也要让神去医治，他要你获得自由。我曾见过一些人在饶恕那些难以形容的恶行时，情绪十分激动，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大的释放。不要尝试以理性分析或解释冒犯者的行为。饶恕是处理我们的创伤，不是别人的行为。记住，正面的感受会接踵而来。最重要的是使自己脱离过去，既往不咎，得到真正的自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即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无云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我飞，
《解开捆锁》这本书到今天告一个段落，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读《伤愈》这本书。伤是受伤的伤，愈是痊愈的愈，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